主内的家人你们好，过去我们都是从反面来讲，在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相待的时候不该做什么，我们不该彼此论断，我们不该彼此轻看。那这是罗马书14章和其他的圣经的经文所教导的非常清楚的道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来讲，除了不可做什么之外，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围绕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节的这段经文，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尤其是彼此沟通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四个属灵的原则。这四个沟通上面的属灵的原则是非常实际的，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夫妻之间，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每一天的沟通，也适用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之间，同工之间彼此交流。这四个属灵的原则呢，非常的清楚，都是圣经的教导，也非常简单，大家一听就会明白。但是那个关键是说，我们要不断的去操练，有意识的在我们每一天的沟通和交流当中呢，提醒自己要遵循这四个属灵的原则，彼此的对待，彼此的讲话。第一个在彼此沟通交流上面要遵循的属灵的原则，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说实话，从反面来讲要弃绝谎言，从正面来讲彼此要说实话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，我们是一个身体中的不同的部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这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啊。我们彼此讲话的时候要讲实话，要讲事实，如果离开这个基本点的话，那我们之间的讲话呢，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，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我们深陷在一些的冲突矛盾，就是当我们的情绪被挑动起来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这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原则。当我们陷于一种的矛盾冲突，与人的关系产生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那种惧怕呀、担心呢、怕丢面子呀，或者我们的自尊受到了冒犯，我们的骄傲被挑动起来等等，这些内在的情绪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甚至是故意扭曲的一些话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夫妻吵架，当我们坐下来单听妻子这一方来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听完了，可能你的感觉就是说，这个丈夫太不像话了，这个做丈夫的怎么能够这样讲话，这样做事，简直就是现代的陈世美嘛。但是如果你冷静下来，找个机会坐下来仔细听丈夫那一边在讲什么，请这位丈夫来陈述整个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一种的印象和感受。这是为什么在箴言第18章特别提醒我们，犯罪之后的人的本性当中有这种的弱点，所以我们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呢，要听两方面的陈述，不要单听一方就下结论。箴言18章第17节说，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。通常的情况下，可能丈夫和妻子的陈述都不是完整的事情的本相，都有自己的倾向，是片面的，甚至有故意的扭曲和不实的事情掺杂在其中。所以从听话人的角度，我们要注意听两方面的陈述。那从讲话人的角度呢，神是吩咐我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为肢体。保罗特别强调，我们是身体上的不同的部分，作为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之间的彼此的沟通一定要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，我们一定要彼此常常的保持一个通畅的沟通。所以不讲话也是不对的， 所以在讲实话的这个原则的底下，也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常常的与人沟通，特别是当我们之间产生一些的过节一些的问题的时候，不要积累在那，要及时的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说，若有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是一个主动的去，主动的去解决问题的这种态度去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有弟兄，如果你觉得有弟兄向你怀怨的话，你就去主动的与他和好。所以既然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，不讲话是不对的。如果一个身体之间，眼睛手啊脚啊之间不讲话的话，那这个身体是非常危险的。开车在路上，眼睛看到了红灯，那他不讲话，手和脚呢依然做开车的动作，那很快这个危险就会出现了，可能再开不远，这个身体就整个就不存在了。所以第一个在沟通上的属灵的原则，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彼此讲话，而且要彼此讲实话。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，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说要及时的沟通，不要让问题积累在那里，今天的问题呢要今天解决。主耶稣有应许我们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每一天我们遇到的任何的问题，神都有充足的恩典给我们，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方法去解决去面对，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。神没有应许说两天的难处一天可以担，一个月几年积累下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在今天能够解决。当我们听到别人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好像这个问题已经是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，是好多的事情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积累，成年累月的在那里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，小的事情呢渐渐成为大的事情，最后集中爆发开来。那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，我们要及时尽快的去面对和解决，去沟通，通过心平气和的彼此的沟通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。经文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如果我们的怒气不及时解决，今天的怒气会变成明天的苦毒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二十七节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让问题积累在那里，我们该解决的却没有去解决，该讲的话没有讲的话，魔鬼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呢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拆毁在教会中，在家庭里面的那个和睦和好的一种的关系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重要的沟通上面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要及时沟通。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呢，是在29节和30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第三个沟通上面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攻击别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不仅是污秽的言语，那些拆毁别人的言语，破坏别人名誉，不符合事实的这些的话，一句也不要出口。不要因为我们在情绪上面，我们心里有气，我们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言语当中是带着很大的能力的，箴言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一句话说得好，有恩慈，带着真理，就能够给予生命，建造人的生命。但是如果言语当中带着怒气，带着苦毒，带着怨恨，这样的言语是可以杀人的。中国人俗话说，用软刀子杀人，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，就是讲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凡事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要诚诚实实的用建设性的话语，鼓励人的话语去解决问题，建造别人， 而不要只是一味的用我们的言语去发泄我们的情绪，这样只能造成更多的问题，而不是解决问题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伤害到别人，这样的结果是神不希望看到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讲话做事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态度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当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面对面见到神，我们也会永永远远的与我们身边得救的家人、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永远在一起。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活在主的爱当中，所以不要因为在地上发生的一些的事情、暂时的一些的矛盾冲突，影响了我们彼此之间相爱的关系。我们应当在地上就要彼此恩慈相待，用上帝的怜悯和赦免来彼此相待，除去一切这些负面的情绪。这是下面所讲的第四个原则，31节到32节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是第四个很重要的彼此沟通上面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回应，而不只是针对一些的情况做出反应。苦毒、怨恨、恼怒、嚷闹、毁谤，这些常常都是我们对一些情况的一些的反应，尤其是当我们心中不高兴的时候，人的一些自然的反应。但是这些所谓自然的反应呢，常常是错的，是从人的老我当中、罪性当中发出来的，我们要尽量去避免。那在主里面讨神喜悦的正确的回应呢，是什么呢？是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恩慈、怜悯、饶恕，这是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才有的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的。所以保罗最后要加了一句说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柔和的回答可以消灭怒气，那这种柔和回答的能力呢，是从基督的新生命里面发出来的。只有我们降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，把我们的口舌、把我们这个人、把我们的心都奉献给神，让神来管理，让神来借着我们来讲话、来做事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有这种饶恕的能力、恩慈怜悯的能力从我们的言语当中发出来。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发泄我们的怒气、发泄我们的苦毒、随意去讲话的话，只会让我们已经存在的一些的矛盾冲突更加的激化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在冲突的当中，有一方开始主动的用恩慈、用怜悯、用饶恕的心态去面对对方的时候，我们才有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希望。只有当我们大家都肯服下来，放弃我们心中那个老我的犯罪的习惯、讲话的习惯，开始学习用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彼此对待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在教会当中、在家庭里面建造一个讨神喜悦的和平和睦的彼此相爱的关系。所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，这四个属灵的彼此沟通的原则是：第一，要彼此讲实话；第二个，要及时的沟通问题；第三个，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攻击别人；第四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回应，而不只是反映我们里面的情绪。最后呢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，这句话用英文来讲就是Treat each other as lovers, not lawyers. Change yourself, not others. 中文的翻译就是，我们当彼此相爱，而不要像在法庭上彼此告状一样。我们当先改变自己，而不是别人。